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3月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军方对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发动新的空袭，叙利亚和谈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暂告结束，川普团队更多的人会见俄罗斯驻美大使，俄罗斯风暴威力加剧。另外，前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籍的马英九日前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一个中国指的就是中华民国。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在节目开始先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战机和无人机本星期对基地组织也门分支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这被形容为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遏制被军事策划者们视为对西方构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五角大楼的官员说，星期五的早上进行空袭之前，也门的阿比扬、贝达和沙波瓦等省星期四刚刚结束了第一轮的空袭。跟第一轮精准的空袭一样，最新空袭的目标包括阿拉伯半岛上属于基地组织的武装人员、设备、基础设施和重型武器。作战结果仍在评估之中，但是官员们说，两天内一共进行了30多次空袭。来自也门最初的报道显示，美国地面部队有可能参加了作战行动，包括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也门分支之间的交火。但是五角大楼的官员说，美国军队没有参与其中。五角大楼发言人戴维斯上尉星期五说，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必须抓住它。美国突击队一月底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也门分支所在地进行了突袭，导致14名激进分子、几名平民和一名海豹突击队员丧生。戴维斯说，这次空袭是基于这之前所搜集的情报进行的。一名联合国协调人员说，叙利亚交战各方带着对未来谈判的一个明确的议程返回本国。第四轮叙利亚内部谈判在9天的激烈讨论之后结束，谈判很大程度上陷入穿插着实际议题的程序讨论之中。尽管在政治解决方面没有取得突破，这并不出人意料。与会者的总体情绪是如释重负，并略有成就感，因为这轮和谈没有像过去那样以政府或者是反对派代表团中途退场的戏剧性场面而告终。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在日内瓦说，谈判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他说，我们有一些困难和棘手的会谈，但是我们也有一些非常建设性的会谈。德米斯图拉预计，鉴于最新一轮谈判已经结束，敌对双方将对谈判情况做出很多姿态，并发表负面的评论。但是他说，他通常把这类手段形容为是政治的一部分。德米斯图拉接下来将前往纽约，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汇报谈判的情况。他说，他希望在那里为本月晚些时候恢复的下一轮叙利亚会谈确定日期。他表示，当有关各方重返日内瓦时，他们将根据安理会2254号决议寻求达成一个框架协议，该协议将为向战后政府的政治过渡奠定基础。继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承认确实在去年跟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有过2次会面，并于星期四宣布将回避任何有关俄罗斯有可能干扰了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之后，白宫方面目前忙于应付新曝光的、以前未曾透露的其他人同这位大使的会面。 川普总统和白宫官员必须应付的是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前不久被迫辞职的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去年十二月曾在纽约的川普大厦会见了基斯利亚克。川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任职只有24天就被迫辞职，因为有消息说他对美国高层官员隐瞒了他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谈话的性质。白宫发言人斯潘塞星期五被问到为什么库什纳和弗林同俄罗斯大使会面这件事到最近才公布，斯潘塞回答说那次会面并不是什么秘密，他还说坦率地说我之前也并不知道，所以他认为，他说我不认为任何人觉得那还是一件事儿。但是当记者继续问到为什么俄罗斯大使在那次会面的时候走的是川普大厦的一个侧门而不是正门的时候，斯派塞的副手桑德斯女士说她要了解一下。围绕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和他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的争议令美国哗然，而在同现在呢，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也加入了这场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星期四表示，他将回避联邦政府对据称的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任何调查。此前媒体披露，他在选前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克会晤过两次，但是他在提名确认听证会上没有透露这一信息。星期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见记者时重复了美国总统川普的观点，即这场争议是政治迫害。
大使的任命是为了支持同某个国家的关系，这些关系通过会议、谈话与行政权力部门的官方代表以及议会成员、公民领袖、非政府组织的接触来维系。这样的做法从没有引起过任何争议。我只能用大众媒体今天传播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观点，这一切看来像是一场政治迫害。
拉夫罗夫对这场争议表示惊讶，他说这很像上世纪50年代那个我们都以为早已过去的麦卡锡主义时代。目前还不清楚塞申斯是否和俄罗斯大使谈到了竞选问题。来自两党的一些议员要求塞申斯回避，但是一些民主党议员说他应该辞职，他们指责他在宣誓就职时撒谎。川普总统星期四早些时候说他认为塞申斯不该回避，他在推特上称这位司法部长是诚实的人，本可以在听证会上更准确地作答。VOA 卫视报道。
中国说它的国防预算今年将增加大约7%，这是中国连续第二年把它的军费开支保持在个位数的增长。2017年国防开支的具体数字将在星期天的人大开幕式上发布，但是中国加速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建造可以支持军事设施的人工岛屿之后，中国的邻国对它的军事战术越来越感到怀疑。中国人大发言人傅莹试图打消其邻国可能有的担忧，他说看看过去这10多年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的冲突甚至是战争，他说造成了严重的大量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那么多的难民流离失所，哪个跟中国有关系，是中国造成的呢？在中国宣布增加其国防预算的消息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说，在美国开始结束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大国，美国将把其国防开支增加10%。那么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加10%的同时呢，他说这个预算的增加是为了实施他所说的重建美军的计划，包括建造一支拥有350艘战舰的海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1月上任的川普总统将首次有机会制定他任内第一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报告。他这个星期对国会表示，2018财年的基本国防预算将增加54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大约10%。川普总统提议将海军目前大约275艘战舰增加到350艘。他星期四飞抵维吉尼亚州一个军工造船厂，在即将完工并加入海军舰队的福特号航空母舰上再次为实施这一目标造势。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 哈德逊研究所美国海上力量研究中心主任克罗普西星期三表示，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的时候，美国有必要增加国防预算，扩大海军舰队的规模。
The possibility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at lifted at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s returning.
克罗普西说，冷战结束后消失的大国竞争的可能性又回来了。我们的潜在对手一直在做出努力，挑战美国海上力量，在临近他们的海域运作，包括世界大部分海上通道的咽喉地带。曾经在美国海军作战部担任战略分析员的布莱恩·克拉克说，舰队扩大到350艘战舰，将大大缓解海军因为战舰数量不足但任务繁重所承受的压力。克拉克说，1998年超过6个月的海外部署占总体部署的比例刚好是4%，今天每项这样的部署都超过6个月。我们应对海军规模缩小这样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使劲地利用现有的海军力量。目前在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担任高级分析员的克拉克说，跟战舰数量多少同样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舰队的组成。他说，在亚太地区，美国海军急需增添一些适合应对中国挑战的战舰。川普总统提议削减政府其他部门的开支，以便政府在不增加总体财政预算的条件下大大提升军费。许多国会议员称不会支持川普政府这种所谓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因此新财年的预算能否得到国会通过仍是一个未知数。前海军中校、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海军研究中心副主任麦格拉斯对美国之音说，如果美国人存有保卫国家安全的政治意愿，他们会敦促代表民意的国会议员支持大幅度增加军费。
But we have the resources. This country is awash in money.
他说，我们有这样的资源，这个国家有的是钱，只不过我们用钱的方式不佳，用的不是地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自从唐纳德·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有关美国是否愿意或者是能够继续领导现行世界秩序的讨论一直不断。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前国防部官员约瑟夫·奈3月1号在华盛顿发表演说，对他说，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威胁，与其说来自崛起的中国，不如说来自美国内部的民粹主义力量。他还表示，中国其实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为哈佛大学教授的约瑟夫·奈星期三在美国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就美国和世界秩序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说，通常一个崛起的国家会颠覆现行的国际秩序。19世纪的美国曾经就是这样，先是在英国形成的秩序当中搭便车，然后成为破坏力量。但是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并不是一个修正的力量，也并不打算推翻现行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
If you look at Chinese behavior, they have not rejected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
如果你看看中国的行为，他们并没有拒绝现行自由的国际体制，他们只是试图适应它，并增加自己在其中的影响力。他们并没有在推翻这个体制，他们不是一个全面的修正力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份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大会上，中国外长王毅2月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20国集团大会上都强调，世界需要开放的体系和全球化，也就是美国目前领导的这个体系。约瑟夫·奈指出，中国已经是联合国第二大维和力量，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以及埃博拉病毒的防治项目，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他还说，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不是为了破坏世界银行的体系，而是寻求与世界银行合作。他还说，另外2015年中国还与美国一起制定了管理网络袭击的新规则。虽然如此，他指出，中国也有令人担忧的举动，比如中国拒绝接受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对南中国海一案作出的裁决。约瑟夫·奈还从经济、军事和软实力等方面说明，目前的中国还无法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强的国家。 他说，从经济实力上来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大约10到11万亿美元，而美国为18到19万亿美元。从军事能力上来说，中国军力虽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还是不能够像美国军队一样拥有全球行动的能力。约瑟夫奈是第一个提出软实力说法的美国学者，他说，从软实力方面来说，中国也赶不上美国。他在演讲中援引2016年英国波特兰公关公司的年度研究报告，报告说，按照软实力的国家排名，美国名列第一，而中国的排名仅为第28名。约瑟夫奈说，对美国在国际秩序当中的领导地位来说，最大的威胁并不是崛起的中国，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即民粹主义政治的煽动战术。他说，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一些民众对美国在国际社会当中发挥的作用和地位长期以来已经不满，这种不满在2016年的大选当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在2016年的大选中，反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为特征的民粹主义力量崛起。约瑟夫奈说，两党的候选人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后，宣扬美国第一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当选。对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而言，他最担忧的就是美国政治当中的民粹主义力量。他说，
I think the other thing that we see though, which is a worry, is not the issue of whether we can afford to play an international position.
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在国际社会中担任领导责任，也不是我们能不能调动民众支持，而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民粹主义政治。这不仅造成了政治上的分裂，而且在外交政策上也滋生了使用煽动战术的趋势。
他认为这股力量即便是在川普总统卸任之后也会继续存在，比如美国参议院至今拒绝批准美国加入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比如美国花了5年的时间才同意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份额等等。他认为这些态度都是煽动战术的结果。他在最后的结束语当中说，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军事力量将继续保持领先的地位，而军事实力是所有实力的基础。约瑟夫奈说，在中国崛起、俄罗斯威胁自己的邻国的时候，美国对亚洲和欧洲的保障，对捍卫现行的自由秩序非常的重要。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对美国国会发表第一次讲话，在讲话当中，川普不断保证一切美国优先，但是他同时表达美国对北约的支持。约瑟夫奈说，看起来川普在竞选时对美国盟友关系产生的破坏性不太会成为现实了。不过，川普对自由贸易的破坏力还在。另外，他还指出，美国第一的战略对美国的软实力应该有所影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星期五在两会上做报告，强调反对台独，呼吁两岸的政界人士加强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星期五开幕，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工作报告中强调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俞正声在报告中还呼吁政协委员加强与台湾民意代表及普通民众的交流，
贯彻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坚持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深化政协委员与台湾民意代表机制化交流，加强与台湾基层一线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民意基础。
自去年5月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以来，中国当局切断了与台湾政府的交流。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当政时期，两岸有不少往来，北京对台湾也实行了诸多经济拉拢措施，但大多数台湾民众仍然支持维持台湾实际独立的现状。VOA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台海两岸及关注台海形势的各方都非常关注新政府是否以及如何调整对台政策。专家说，由于川普的政策不明，北京正在准备应对即将来临的新局面，目前也在就对台政策进行灵魂思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中提出2017年工作报告，在涉台部分提出的工作方针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任何形式台独，深化政协委员与台湾民意代表机制化交流，加强与台湾基层一线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最近才从北京返回华盛顿的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孙运说，由于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不明，一旦川普提升美台交流层级和对台军售，中国大陆可能认为台海两岸统一前景更加暗淡，因此北京也在思索如何调整对台工作方向。孙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改善对台的关系，比如说提高这个访问的层级，或者是提高对台军售的这个武器的等级，那这个会让北京怀疑说和平统一的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已经完全丧失。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北京来说，现在是在进行一个对台政策的一个有点像这种灵魂上的思索，因为如果美国的政策产生变化，那对于大陆来说会有很大的影响。
孙运也对中国大陆近来许多关于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感到担忧。他说，包括前国台办副主任王在熙、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等层级的人都有这方面的讨论，这是北京当局的战略动作或战术调整，有待观察。但中央政府允许这种鹰派言论充斥，也可能是在对美国和台湾发出信号。孙运说，
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现在他的声音在往这个比较保守啊比较强硬的这个方向正在走。那表现出来的这种就是说中央政府允许这种强硬的声音现在貌似看起来如此受到欢迎，那是不是在释放一种讯号，就是给这个台湾跟美国，就是说如果你们要走得太远的话，你看我们国内已经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硬的民意，那如果你们要是在外面再多做一些动作的话，那大陆就不可能不往那个方向来推进。那么如果局势紧张，其实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就在于正声提到要加强与台湾基层及青年交流，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民意基础的同时，近来多次发表要武力统一台湾等相关言论的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星期五也在政协会议后针对官媒《环球时报》有关美国不排除在台湾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提问答复说，美国在台湾部署萨德之日就是解放军解放台湾之时。与此同时，台湾政府也对俞正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等工作方针作出回应。陆委会星期五以书面答复媒体提问表示，台湾政府已多次重申在尊重历史事实及既有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充分展现台湾最大善意与弹性。台湾长期民调显示八成以上民众支持台海维持现状，维护台海和平是双方共同目标与责任。两岸关系能否峰回路转，取决于台湾的耐心与坚定的信念，也取决于北京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前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在纽约访问的时候，为其任内的大陆政策、经济政策辩护，认为维持现状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与大陆保持最密切的经贸关系是确保台湾经济繁荣的自然选择。对于美国政界有呼声要求川普政府阐明美国的一中政策与北京的一中原则之不同，马英九表示，其实世界各国都在与台湾打交道的时候，对台湾主权的认同一直是有弹性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世界上愿意跟台湾打交道的国家实际上认同的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即台湾有自己的主权，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实际上在全世界啊，跟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当中呢，他早就已经采取这样的态度了。换句话说，他们的一中原则啊，除了承认中共啊是代表中国之外，对于他们对台湾的主权呢，采取的态度是比较有保留的，也是有弹性的。其实这已经是几十年的具体的事实了。所以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些发展的话，我想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
一天前，马英九为其任内的大陆政策辩护，他认为台湾经济能保持强劲，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的国民人均 GDP 达近48000美元，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台湾保持了同世界上最大市场的中国大陆较密切的经贸关系。他说，其实这是一种自然选择。
中国大陆周边有23个国家或经济体，其中有17个把中国大陆当作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马英九说，中华民国1912年就已经独立，台湾的法统源于中华民国宪法，一个中国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华民国。他认为，只要台湾不走分离道路，维持自治现状，把统一当作一个可能的选项，大陆就没理由武力犯台。
I think that is probably the best way for Taiwan to survive.
我想这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大陆不可能因为我们不能解决或者管理好所有分歧而来攻打台湾。实际上我们确实有很多分歧，我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实现两岸和平。
星期三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马英九与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的对谈座无虚席，显示了他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留学生仍魅力不减。
因为他非常儒雅，而且讲话，我觉得讲话非常有力量，而且真的是让我觉得有一种 peace 的感觉，所以非常喜欢他。
他解释得很好，他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很 neutral 的，那也没有说特别说往哪一边请，然后他就是他的想法跟理想其实是很有 logic， 能够被所有人能够接受的。那我觉得这次见到他，我之前也见过他了，那这次见到他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但来与会的民进党支持者则不认同马英九台湾只有维持现状和统一两个选项的说法。
There are more than two options.
我认为台湾有两个以上的选项，他的这两个选项不适合我，不适合我的很多朋友和很多台湾的美国朋友，我肯定也不适合台湾人民。我认为台湾属于台湾人民。马英九说了很多关于中华民国宪法的话，但是如果人民需要就可以制定新的宪法。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继续是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宣布将推动新南向政策，加强或者是推展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项目与交流，为台湾经济外交寻求新的出路。其中印度被认定是新南向政策的重点目标。专家说，印度是台湾的机会，但政治是新南向政策必须克服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川普在质疑一中政策之后又表示会遵守一中政策的长期立场，这被外界认为川普最终还是理解到一中政策作为美中关系政治基础的事实。而台湾是否因此而成为美中之间的谈判筹码，许多人对此感到担忧。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洲事务高级研究员布朗上星期在台美关系研究中心针对这个主题举行的研讨会中表示，台湾必须投资美国来突破外交孤立，而加强台湾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途径。布朗说，
I think there are countries in ASEAN。
我认为有一些东盟和东南亚国家对中国警惕，台湾在那里将有竞争优势，可以发挥强项和影响力，与那里的人民建立一种真诚的关系。
此外， 前一星期才访问过印度的布朗说，他在那里刚好一个台湾立委团也来到当地访问，尽管中国官媒对印度接待这个立委团提出批评，但他的印度朋友对此不以为意。他认为印度是台湾的巨大机会。布朗说
：“The Indians are hungry for Taiwanese capital, for
印度希望得到台湾的资金，他们需要台湾的先进企业和产业组织来参与并协助印度的崛起。”我在那里的第二天正好有台湾立委团也抵达印度。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批评印度允许这个立委团来访问。和我聊过的印度朋友对那些批评完全不在意，所以我认为台湾在印度有一个巨大的机会。
不过新加坡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及全球化中心研究员金伯君上星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的研讨会中表示，在东南亚国家仍然维持一中政策的情况下，蔡英文政府要推动的政策如果涉及政治就会比较困难。金伯君说，
西南下是一个优先政策，谈得也比较大声，所以东南亚国家当然希望欢迎你台湾的投资来，也欢迎学生交流、旅游交流等等，这边是对双边都有利益了。不过如果说要触及到政治议题的话，这些国家都会非常的小心。那包括像新加坡，蔡英文这边想要推 FTA， 想要推高层外交等等，都没有办法，都比较困难。
在台湾政府推动的18个新南向政策对象中，印度被认为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二月中，由民进党立委管碧玲带领的三人立委团访问印度，引来中国外交部的强烈抗议。包括《印度时报》在内的印度媒体称，印度接待台湾立委团是一个可能的迹象，显示印度希望在避免违背一中政策的情况下，增加与台湾的政治接触。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月14号在一篇社论中说，在川普总统对原本想以台湾来挑战中国的做法急踩刹车之后，印度却成了新的挑衅者。印度接待台湾的立委代表团以台湾议题来挑战中国，无疑是在玩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月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已经向印度提出严正交涉，希望印度遵守中国核心关切，坚持一中原则，不要与台湾做任何形式的官方接触和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709大案大抓捕案家属就家人遭遇酷刑问题，近期写给一些主要国家领导人和议员的信函已经全部送达。知情人士表示，709家属原本不想公开这封信，但是在中国官媒3月1号和2号铺天盖地报道，失踪维权律师江天勇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承认，凭空捏造另一个在押的律师谢阳受酷刑之后，星期四将公开信曝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悉，这封由709案仍在押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等发出的呼吁信，已经送达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众议员霍格仁和麦格文，德国总理默克尔、总统施泰因迈尔和外长加布里尔、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总理卡泽纳夫等。呼吁信表示，中国从2015年7月开始的共抓捕、拘留、约谈约数百人的709大案，以大批律师被强迫失踪开始，以剥夺被逮捕律师和公民合法辩护权和被逼自证其罪为特点。 至今仍有谢阳、江天勇、王全章和李和平四位律师以及公民吴干被关押。近期更是爆出这五位在押人员受酷刑的消息。该信表示，王俏玲和李文足从2016年9月起先后见过四位709被释放人士，能够证明709案被抓人员都有前期六个月在秘密地点的监视居住，所受酷刑大多是此期间发生的。该信归纳出四类酷刑，包括不管身体是否健康强迫服药，最常见的说是降压药、镇定剂，还有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疲劳审讯和整日整夜不让睡觉，殴打、杠子刑和水牢，有人被整个身体泡在污水里七天，四处乱窜的老鼠咬鼻子耳朵，以及以家人生命和自由相威胁。该信附上湖南律师谢阳所遭受的酷刑记录，希望各国政府能对中国酷刑对待这些律师的行为作出谴责，并要求中国政府追究实施酷刑的人员的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人权活动人士、英文网刊《改变中国》的创办人和主编曹雅学协助将该信翻译成英文送至国会。曹雅学星期四晚对美国之音表示，709案至今王俏玲和李文足及其委托律师多次前往天津，但仍然无法见到李和平和王全章，且作为家属被逼迁、孩子被阻上学、被跟踪、限制自由等等，实在是被逼无奈。他说
他们也是一步一步被逼的，就到最后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给外国领导人写信，这个信全部送到了，早就送到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公开，突然把这个信公开，是因为中国国家媒体出来攻击谢阳酷刑笔录。现在已经有一些人放出来了嘛，我们了解到的酷刑那比谢阳受到的还要可怕。谢阳的酷刑的长篇披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扭转了709，有那么多的外媒报。
曹雅学表示，他们网站目前在全力翻译谢阳的律师陈建刚3月20日晚发出的针对《环球时报》对江天勇所谓认罪采访的详尽回应，随后他们将会有进一步的跟进行动，希望引起国际上最广泛的关注。陈建刚讲述会见笔录所记载酷刑的经历，明确表明与江天勇没有任何关系。曹雅协说，
我们网站正在加班加点，今天一天翻译陈建刚的这个万字反驳，这个是最重要的一块，这个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会把材料再继续压缩整理，因为你不能给那个国会一万字，你能给他一个链接。
曹雅学分析表示，中国有关当局这次急迫地推出江天勇充满自相矛盾和不符合逻辑的认罪，是为了要应对下星期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他说，
中国这次急得跳出来，最主要的刺激点在哪儿呢？下个礼拜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要开会，已经有数位专家向中国政府提出来这个问题，要求他们回答这个一系列问题。中国他需要就这些事情有一个调查，给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交代，所以他这样才编造出，才来造谣，到时候他们就会去说啊，你看看这是谁谁谁，他在电视上都承认了。
此外，谢阳刑讯逼供案控告后援团的百位律师3月2日就环持江天勇认罪采访发表声明，逐条详细的加以反驳，认为谢阳遭受酷刑和虐待的事实是经几位辩护律师和亲友独立获得，消息来源渠道多元，相互印证，可靠性强，而环持的采访存在诸多疑点，需要进一步调查确定谢阳是否遭受酷刑和虐待。声明呼吁当局公开召开关于谢阳是否遭受酷刑调查听证会， 允许各方人士和国内外媒体记者参与旁听、公开网络或电视直播听证会，并允许国内外媒体自由发稿报道。此外，江天勇的辩护律师陈静学三月二日公开致函长沙市公安局，再次要求申请会见一直无法见到的江天勇。申请信表示，2017年3月1日和3月2日，包括环球时报、凤凰卫视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声称采访到了江天勇并作出报道。既然安排记者采访，申请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江天勇案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已经消失，因此再次申请会见江天勇。申请信强调，公安部有份参与发布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的规定第九条规定，有碍侦查或者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形消失后，应当允许会见，并及时通知看守所和辩护律师。江天勇是知名人权律师，曾因代理多起人权案件，2009年被注销律师执业证。虽然不断遭到骚扰、关押及殴打，但一直坚持人权工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对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可能达成的主教任命协议表示担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的时候说，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会放松对宗教的控制。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做出让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过去一年来，罗马教廷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关系回暖，多方消息显示双方派出代表组成工作组，就中梵关系中的主教任命等问题进行谈判。今年二月初，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撰文说，多轮谈判已有初步成果，并有望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汤汉枢机在文章中说，根据天主教教义，教宗是决定主教人选的最后与最高当局，如果教宗在主教候选人的资格及合一性上有最后的发言权，那么地方教会的选举就只是主教团的推荐而已。但是与汤汉枢机的乐观态度不同，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对可能达成的这一协议表示担忧。他说，中国的主教团和所谓的选举都是假的，实际上都是被共产党政府所控制和操纵的，因此如果是让中方提供主教人选名单，实质上也就是政府提出人选。
所以这个整个选举的这个人民主教的前提都是在政府手中。那么你说最后教宗说最后一句话这并不保证他的真正的权利啊，因为很可能呢这个他不断的要反对他们提出的名字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局面就僵下来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别人面前呢看来好像是他没有道理嘛是吧，如果中方政府提出很多名字他都反对，那么好像他是没有诚意是吧，所以这个方法是绝对不行的啊。我情愿看倒过来说教宗提名让中国政府给意见就是说他可以反对，那么教宗还可以提另外一个名字是吧，那么这个决定权还是完全在教宗手里因为说他只可以讲最后一句话呢这是靠不住的啊。
主教任命一直被认为是中梵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中国1957年与罗马教廷断交，并在之后奉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宗教政策，但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一直未获教宗承认。中国自行任命的100多位主教中，仍有7位未获教宗赦免，被梵蒂冈认为是非法主教。天主教在中国也因此一直存在地上和地下的问题，前者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成员，而后者是不承认官方教会，只忠于罗马教廷的中国天主教徒。 他们多年来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甚至是迫害。中国一些地下教会的人士也对可能达成的协议感到不安。据统计，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信众估计在800万到1200万人之间。陈日军书记说，
如果一个坏的协议出来呢，国内的地下的或者地上好的那些主教神父教友们呢，觉得他们给伏卖了，他们的担忧是恐怕梵蒂冈说我们现在对这个人民主教有了协议了，那么我们可以信仰政府了，你们都出来吧，大家跟政府走了啊，那就他们很失望了，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希望不会这样，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嘛，他们很失望了，因为这么多年他们受很多的苦，就是为忠于这个教廷嘛，现在教廷不要他们了，因为他们跟政府走了，那他们很失望，是吧？
唐汉书记在上述提到的文章中也指出，中梵关系中除了主教任命之外的其他几个问题，包括如何解决爱国会，如何处理七位非法主教，以及促使中国承认30位地下主教。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对于在许多天主教教徒，尤其是地下教徒看来违背天主教教义的爱国会，唐汉书记认为这个组织的未来可以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专注于鼓励神长教友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而对于后两个问题，唐汉书记认为在主教任命的问题解决之后，都有望通过双方的磋商逐渐得到解决。但是在陈日军书记看来，这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政府是否允许天主教自己办教。他说，天主教是一个普世教会，是唯一的，如果接受政府管理，天主教就不再是天主教了。
政府要管这个教会，这是大的问题。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要问了，政府是不是准备放手了啊，让我们天主教真的自己办了，是吧？那就行了啊，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许诺呢，就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是假的嘛，是吧？那么看起来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要放弃他们的管理的权，因为最近的那些中央的开了一些宗教政策会议以后，都说要收得更紧嘛，是吧？抓得紧，他们说啊，那么所以看起来是没有希望有什么改善。
去年年底，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和中国宗教局局长王作安都强调，中国的天主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并且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陈日军书记说，中国去年年底允许一名非法主教参加2名主教的祝圣仪式，并且召开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这些事例都表明中国在改善中梵关系的问题上没有释放善意。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马来西亚驱逐了一名朝鲜男子，之前他作为与上个月金正男的死有牵连的嫌疑人而被拘押。金正男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李正哲因为指控他的证据不足而获释之后，星期六抵达中国北京。他在北京的中国朝鲜大使馆外面对记者说，马来西亚当局对他采取了逼供手段，并且说他们试图破坏朝鲜的声誉。李正哲说，谋杀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不在机场，而且对有关他的汽车被用来作案的指称一无所知。2月13号，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被害之后，这位45岁的朝鲜人被马来西亚当局关押了近2个星期。此案的2名主要嫌疑人，25岁的印尼人艾莎和28岁的越南人段世香，星期三被控犯有谋杀罪。这2名妇女没有得到认罪协议的请求，但是他们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以为当时是在参加一个恶作剧的电视节目。他们定于4月出庭受审，一旦被判有罪，将面临死刑。3月1号是西藏人民抵抗，3月10号是西藏人民抵抗中共1959年暴力镇压58周年的纪念日。 在台湾的藏人团体以及一些立法委员，三月一号在立法院群贤楼前面呼吁民众关注藏人的人权、民主和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扎西斯人是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他说1959年3月10号拉萨万名藏人的抗暴行动遭到中国政府的血腥镇压，达赖喇嘛被迫流亡印度，他作为在印度出生的藏人无法回到西藏。他指出目前在西藏的藏人没有基本的人权、民主和自由。
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他去外面买菜也还在中间碰到警察的时候，他会调查他是不是真的去买菜吗，或者是他拿他们的手机会调查说你西藏的事情你有没有跟国外的外国的藏人有没有联络。
台湾民进党的不分区立法委员古纳斯尤达卡说，每年的3月10号西藏抗暴纪念日这一天都提醒人们藏人曾经受到的身体上、肉体上、精神上、灵魂上、政治上的虐待。他说这一天是台湾人民不可以轻易忘记的日子。
在过去这100年来，吐蕃曾经是一个国家，是如何的被中国入侵，到现在大家必须痛苦的挣扎跟生存。
他说台湾作为一个国家面临相同的挑战，他希望台湾人民不要忘了这一点。他呼吁台湾人民要跟西藏人民肩并肩地走下去，支持藏人的民主自由、高度自治的运动。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高露一用说，中国对于西藏人民的压迫，对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政治体、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非常美丽的河山造成非常大影响。他说这跟台湾的原住民的情况非常雷同。
台湾原住民族过去也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一个政治实体，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看到非常多的文化语言消失，看到我们土地的流失，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土地上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更需要去支持西藏的自由跟独立。因为在台湾我们原住民族还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粗暴、威权跟非常不民主的一个中共。
台湾国会西藏连线会长、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说，有时似乎感觉在台湾为支持西藏人民的自由民主运动所做的事情不多，但是达赖喇嘛尊者鼓励藏人到台湾学中文，在这方面台湾人能够提供帮助。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成立台湾西藏国会连线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对台湾非常友善热情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顺利的来到台湾，那也让本来就已经在台湾的这些藏人朋友们能够保有安全完整的这个生活条件。
他说台湾这样做能够让全世界知道台湾能够用更友善的方式、更开放的态度向世界展现台湾人民的自信。林长佐还表示，达赖喇嘛非常希望来台湾访问，可是由于中国的因素他不能来台湾，尽管达赖喇嘛对此非常理解，不愿意给台湾造成麻烦，但是林长佐认为达赖喇嘛能否来台湾不能由中国来决定。
达赖喇嘛适合来台湾的时机是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达赖喇嘛对台湾非常的友善，台湾人民也对达赖喇嘛、对藏人非常的友善，没有理由由中国来决定是否达赖喇嘛应该来访问台湾。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说，尽管台湾的难民法还没有通过，台湾目前有18名滞留藏人居留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至少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生命权、他们的基本人权不会被任意的剥夺。他说2月24号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他们去年在中国考察藏区时了解到5个佛学院的10000多名僧侣和尼姑被迫搬迁远离佛学院。
然后也去凸显说西藏境内目前的整个宗教自由、然后言论自由，甚至连居住权、文化权都是还仍然受到非常严重的一个侵害。
2月24号西藏人权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打压藏人的宗教和言论自由，而且藏人使用手机、微博等软件都受到严密的控制。邱一玲说，一旦中共当局发现藏人手机中有达赖喇嘛的相片， 或者有关310的信息都有可能被捕。他呼吁台湾人民站出来，以各种方式来关注西藏的人权议题。他还希望立法院能够尽快通过有关难民保护的机制，让流亡到台湾的藏人能够获得基本的人权保障。在台藏人福利协会西藏台湾人权连线表示，他们将于3月5号举行西藏抗暴大游行，并在10号举办抗暴日纪念晚会，纪念藏人抗暴58周年。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2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1984年把伊朗指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美国还认定接受伊朗政权实质支持的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是外国恐怖分子组织。美国继续反击伊朗支持恐怖主义、破坏地区稳定的活动、践踏人权和他的弹道导弹计划，包括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制裁和跟美国的盟友伙伴国一道对上述做法进行反制。最近在波恩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伊朗政府支持恐怖主义、破坏地区稳定的做法得到几个与会国的谴责，他们中包括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土耳其和美国的外交部长。鉴于中东当下的冲突呈多边和相关关联的性质，伊朗持续的行为和刺耳的言辞会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多个国家。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这次安全会议上作出明确保证，美国继续应对伊朗的核挑战。彭斯说，在川普总统时期，美国将继续充分致力于确保伊朗不会获得能够威胁到我们国家或我们的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核武器。美国白宫2月初警告伊朗，他在中东的邪恶活动不会随心所欲。美国财政部制裁了25名个人和实体，他们都跟伊朗的弹道导弹研发和资助恐怖主义有关联。除此之外，美国还承诺落实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这项计划专门针对伊朗的核计划，并将继续得到所有各方的执行。被美国认定为支持恐怖组织的个人和实体，他们的财产根据美国的司法管辖权都被冻结，这就是说任何美国人持有这些个人和实体的任何资产都受到拦截。美国人通常被禁止跟这些被认定的个人和实体进行各种交易。美国致力于对伊朗的邪恶活动进行问责。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伊朗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意识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在引起很多人的注意。他说，在这方面，我们以及其他希望维持稳定的国家都有责任让伊朗完全清楚这一点。伊朗如果无视或者拒绝接受，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